既曰在众即至法，自无所护故，离二染正住，色众我顶礼。这个敬佛的功德，就是敬佛不护的圣功德。那么这个自有这个所护啊，这是在策立这个发心的时候，那么地地增善呢，这个功德呢，尽之成俗。那么这个到了佛的智慧圆满，那么就是任运所起呀，没有这个妨害，称为佛的不负圣功德。就是离二染正住啊，什么二染呢？就是不喜不忧，能够正念住，不妄念，这个是佛的圣功德，依此能够来摄受众生。这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哪里能够做得到不忧不喜啊？你说好话，讲他的优点，他就欢喜；你指出他的不足啊和缺点呢，那他就心里面呢不高兴。有时候出于礼貌啊，这个还是很客气，但实质上心理上呢，并不是那么样子的。就像有些人一样的，很客气的，好像很善意的说，你看看我有什么缺点呢？那个有缺点呢，你就告诉我，请你指正，我会好好的改正的。那你就不能太直性了啊！听他这一讲之后，觉得这个人呢，他既然要我提他的缺点呢，这样他能够改正呢，那我就说啊，那这一说就好了。说了他实质上他不开心，他不高兴，这个要看他的心里面是不是真能够做到。那么这个如来的不护功德呢，任运做到。下面呢我就来这个一具体的解释，再讲一讲。四曰在众即至法，自无所护故者，此理如来不护圣功德。若自有所护，在众不能说即至法故。那么这个如来不护功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前面已经谈到过一点点了。就是于赞呢，这个不喜，于这个毁呀，我们讲毁和赞嘛，这八分的两分嘛，于这个毁呢不忧，这个三个，这个三愿功德，那么相对来讲呢，如来呢不会生起能够于这些毁誉的境界不动，这个就是三不护的 表现。那如果三不护本身来讲呢，那就是指佛的身语意三业清净，无有过失，也不需要掩饰，不需要这个呢复藏。那么像这个声闻呢，阿罗汉呢，这个虽然断了烦恼了，余习未断，习染未尽，所以有些举措呢，不一定是会符合仪范。你像阿含经里面讲呢，有一次啊，那么佛这个路过某处啊，这个有淫女，就现在我们讲妓女了，他请佛这个说法，佛是说了法了，就是他闻了欢喜啊，就发心要供养啊，供养诸比丘众，然后呢佛就答应了，答应了当时候还有这个弟子啊不高兴，说他们这样子的人呢，就我们不应该接受供养，这个不合适，但是佛呢答应了，慈悲啊，就是视一切众生呢，都是平等的对待。那么就到时间了啊，那么就去供养啊。那么去接受供养的时候啊，他就先说了，这比丘当中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大家呢，这个目视啊，这个前面呢，不要看太远的地方，托勒波，谨守自己的这个身口意，静静去应供受应饮食，然后就回来了。那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怕有未离欲的，怕有怎么样的，就是起染着心，所以后来就这样去受供养，然后回来，那么这个当中的因缘呢，就这样讲的。所以他这个呢，要表现这个身形口意这个清净，身不掉，语不掉，意不动，那这个就要呵护其心，就好像这个修行的起面基础加行呢，密护根门，我们六根门头啊要谨守，就像一个守城的人守住防贼一样的，看谁来了，看谁走了，那么这样才能够得嘞安稳住，不会随境皆动。所以这个时时间呢，不能够妄念，如果妄念的话，那么就会有所这个嘞调动，那么如来现身业这个具威仪，现语业这个嘞如实显真实意作上说，现意业能够智慧啊清净啊观察一些众生而为色受，所以藏欲之风这个毁谤之风都不能够群动，都不能够这个飘动，不为所这个扰乱生于一业了，不需要去呵护，不需要去藏护，就得清净。这个就是佛的三不护，身不护，语不护，意不护，那么这个若自有所护，在众不能说极致法故。这个极致法是什么意思？那这个致法呢，不是我们一般义里面的这个制罚罪恶啦，惩罚人呐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个意思。那么这里讲的极致法是什么？就是能够将微细的烦恼镜像乃至于习气都消除了， 都断除了，不会有升起的可能，所以是这个极致法，那么才能够引发如是的功德，这个生于一啊，三不护，离二染正住者，此离如来念出圣功德，离二染者无忧喜故，正住者不忘念故，那么这个是如来的三念处，就是三念住。就是有活的这个色化于这个三种念处当中啊，于这个二染离，就是无喜无忧正住不忘，这个呢住于正念三种功德，由此二种功德能摄于一切徒众，那么在这个大徒多论里面呢，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讲，就是什么样呢？佛说法，这个众生呢赞叹，欢喜，这个供养，那佛呢，不喜啊，就不会，这个因为有人赞叹呢，就爱着，那么虽有赞叹，但是这个呢，不供养，也佛不忧，那不赞叹也不供养呢，佛这个心啊不异，就还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心呢、没有变化，不随这个众生呢生喜还是不幸，来生忧恼，能够常于正念正知得安住，那么这个是摄化众生呢佛这个所具的功德，由此而能摄护度化一切众生，那么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呢，他这个心啊就随着这个境界呢起落，随着这个境界呢飘动摇摆，那么就不能够如理的思维，如理的观察，所以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怎么能够依相应的因缘，这个无有这个偏袒而做摄化而做教化呢，就像同样的在教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有的人根性利，有的人根性钝，那么有的人呢这个德行呢高尚，这有的人的德行呢很粗鄙，那你应对这些种种人的时候，如果不能够像佛这样的一个平等心，那就会产生这个偏大偏颇，而且从这个自身的成熟和策发来讲呢，也同样有如此，也同样又有如此的态度，才能够真正的进步。那么这里是礼如来不护功德，礼如来念处这个圣功德，是从佛果地上的境界来讲的。那么从我们这个因地当中啊，就是思维佛的这种殊胜功德， 所以你从这个社会众生呢以及反思自己啊，我们不要说去社会众生，你先发心愿呢，修菩萨行呢，先自立，提升自己，成熟自己，那就是要呵护根本，不起调动，能够与毁誉等净，这个不随染着，那么这里这个颂呢，就讲了佛的两种功德，下面呢是这个礼，佛的断习功德，即曰：行住一切处，无非一切智，犹断一切习，实亦我顶礼。那么这个是礼如来的断习殊胜，佛已经将习气啊等等呢都断除了，那么先依这个记诵，说这个大概的意思，行住一切处，行住一切处就是指行住坐卧等事，这个是属于身形的一个活动，那么在一切的地方，包括一切的时间，那么无非一切智，都是随智慧威仪而行的，就像经典里面讲说这个阿罗汉的鱼席一样的，比如说有阿罗汉，他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啊，就很大的声音，然后这个呢，表现在行仪上呢，就有所缺失。可是从阿罗汉的这个心里面上来讲呢，他没有这种粗重之心，没有这样粗重之念，但是于其所知呢，这个呢没有能够更好的一个状态显现出来，所以才会这个吃的时候啊声音很大了，可是阿罗汉本身呢没有随此境啊起这个粗心调动的烦恼，只是外在形式上表现为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嘞粗松，就像我们有些人一样的，他心啊是很好的，可是他跟你说话啦，做什么事情呢，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似乎好像不是很有这个礼数啊，或者是怎么样之类啦，可是他这个心啊是不坏的，那人也是不坏的，不能够纯粹的以他这个做事的某些方面来做标准，来做评判。你某些人呢，他一些行为举止啊，看起来好像这个有些粗恶，甚至于可是他的这个心性呢，没有坏心。没有起恶想，那么就是他这个环境啊等等啊一些习惯所成，那么阿罗汉啊等等愚习啊，他是指无始以来，这我们每个人呢，从你的心行，从你的身行语行去反思去观察，你就会发现有这些层面的存在。但是如来的行住坐卧一切时呢，无非一切智，都是以智慧所设的威仪，那么这个是行于外的，有诸内行于外，就我们有时候就说哎呀不要搞形式啊，这个辞职是很重要的了，形式是不重要的了，那么如果纯粹的一种表演， 啊，就是遗留下来这么一个疑鬼疑犯，照本宣科做一做，这个具体什么事情呢也不知道，那确实就是空有一个架子，就好像一个古董一样的，那现在大家都不认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，只是这个实物摆的，所以它就失去了相应实质的意义，可是另外有诸内行于外，它会形成这个事实，有这样一个存在，它是过去的沉淀，有诸内行诸外，那么也不能够就是说没有形式，否定形式，实质跟形式，那么最好呢就是要相应，那这个时候才是真至于，就是达成于最圆满的一个状态，所以阿罗汉于行没有断呢，他的这个外形显现呢，视线呢就有些缺失的地方，那并不是说他心，到佛的圆满境界的时候呢，内外相应，表里一如，内无这个微细过失，外也无微细过失，所以这个外形上的，与一切智相色具足唯一，那么内在呢，具断一切烦恼习故，就是一切烦恼习气呢，都断除了，那么这个心啊，都是安住圆满的智慧相当中，实意我定理。是曰：此即理，如来断习圣功的。那么这个偈颂呢，就是理如来的断习殊胜功的。你像有个经典里面讲说这个说法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有钱达伯啦等等呢，他以这个音乐来赞叹，来供养佛，那么有阿罗汉呢，这个身就随之这个舞动，这个而不自禁，那么有人就说了，这个阿罗汉怎么也有这个身心的调动呢？那么佛讲就不是，它只是相应的习性，这并不是他被这个音乐了吸走了，然后在这个美妙的声音上呢产生了念缚，产生了染着，然后由此调动，这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只是一种习性，那么如来断习圣功的呢，就这些习性也断了，那么表现就是如来于一切处一切时行住等事，无非一切智威仪，就是佛的行住坐卧呢，都是具威仪相，所以说佛有32相，那是丈夫相，前面讲过了，一般众生见了佛了都会做丈夫相，因为佛身呢庄严呢，其身金色，眉间白毫啊，头露迹象呢，等等这样的，这个见相欢喜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八十随行好，八十种随行好，这个行住坐卧呢，威仪详序，举止呢，这个安稳，没有过失，调善调柔，那么这个是，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种种表现，就像我们人，那么这个人呢长得很漂亮啊，长得很庄严，但是呢这个坐呢坐相不好，站相不好，那他自己还不觉知，他没有这个觉察了，那进一步这个学习礼仪呀，那就知道行住坐卧的姿势仪范，那么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进步了，那么再进步的时候呢，就是他的举手投足 给人这个感觉呢，都是这个非常的端庄文雅，不是腿翘的了，腰弯的了，手啊脚啊在那里抖的了，不是这个样子，那么很自然就这样的了，这个就是怎么样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，能够任运发出来都是这样子的，那么佛的功德呢，就是一切时一切处啊，现智慧为一相，现智慧为一相，那么内在是什么？由具断一切烦恼习故，若无一切智，烦恼虽尽而习不尽，于行住时，或逢奔车驿马，既被损害，犹非一切智微一故，如来无此事，有时有一切智故。那么佛陀呢，是无余了知，遍断一切所知障，能够于一切知，于一切通达，微细微泛都不会生起，不要说烦恼断，那么这个余习没有尽的人还烦恼断尽了，那么他在行住的时候，或者是这个车子走得很快啊，这个奔车驿马就骑了马啊，当然也有可能某些时候啊，那么即被损害，就会这个有所缺失，这个损害不见得就是说伤害到身体了，那佛的福德因缘相呢，是不会为众生所害的，那么这个损害呢，主要是什么？是行仪，就像我们这个跟人交往，这个时候呢，振作精神，具足威仪。好，一回到家了之后，行住嘛，住嘛，那回到家了嘛，就放松了，这个威仪也就不见了，或者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有威仪相。这不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没威仪相了，就减损了，或者是这个长途跋涉了，太累了，都累得不行，所以一倒下去呢，这个脖子也歪了，睡在那里要直流口水，那么就有缺失，就被损害，但是佛呢不被损害，不被损害，那么比如说讲阿罗汉。烦恼断了，你就乃至于要伤害他、辱骂他，整整整整的事情，他的烦恼断了以后，就像沙漠里面没有水，他不会生其他种种的东西出来，你这个种子下去都干死掉了。那么烦恼断了的阿罗汉遇到逆境，乃至于被杀了、责罚了，阿罗汉也不起嗔心，就是断了。这个是指断了烦恼的阿罗汉啊，不是指说这个出果欲界烦恼还没断，不是指这个，那么烦恼就不生了，那么佛无余了知，遍断习气，所以就是微细的这个行住坐卧的微一相也无缺失，这就是佛功德的殊胜，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呢有所减损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佛的礼敬，要从这些圆满的种种功德来思维，这样才会引发你的这个敬信心，所以我们讲敬佛敬僧呢，生相应的功德了，如果你都不了解都不懂佛有什么功德，那你修行求成佛了，求佛道啊，求成个什么佛呢？那就是这个比较 混淆的，不是很明了的，那么这个余习未尽呢，它就会有所损害，犹非一切智为一故。那么佛没有这样的事，如来无此事，有时有一切智故，就是佛具一切智，不生相应的习性，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前面是三不护，这个三念处，就是这个里呢，这个断习的圣功德，这个三重，这个三重，那下面呢是讲这个佛的如来的不忘功德。既曰利益众生事，随时不过时，所作恒无谬，不忘我顶礼。那么这个就是不忘念佛的功德，利益众生事，那就是如来做利益众生的种种这个事情，随时不过时，就是随相应的这个呢时节因缘，不会有过有误，恒所作恒无谬，就是这个发起的利益众生之这个行为，所做相应的事情不会有错误，不忘我顶礼，这个就是不忘念，那么具体不忘念怎么样讲呢？四曰此即礼如来不忘圣功的，就是佛了这个智慧心智慧念任运起义，没有间隔，没有间断，那么相应有什么样的功德，有什么样的作用利益呢？那就表现在佛度众生的事业上，如来做利益众生事，恒得其时，不过其时，此事不忘法业，如来所作一切时皆不虚妄，此事不忘法自性。这个不忘法自性呢，就是指佛的不忘念的功德。那么具体我们结合了事情来讲，是怎么样一个不忘念法呢？就是某些众生他初始因缘呢是没有善根的，没有善根的，那么佛就给他了众生善根，就像讲有一次一个婆罗门外道一样的，他喝醉了酒，喝醉了酒，他这个嘞，所以要来出家，要来受戒，那么佛啊也就给他剃度了，给他出家了。那么出家了之后呢，他一醒过来，他后悔了，他我怎么这个样子，头发也光了，这个袈裟着身呢，穿这个染色衣嘛，染色衣就是这个衣啊。就是舍去 这个我们世间那种装饰，那种好什么好衣服啊等等，就是非常质朴简单，这个不爱好这个身形的貌美，那么一下子他自己也醒过来，就惊讶了，然后又后悔了，这也不要出家了，这又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就有人就问佛了，说他这样这个没有真正的善行，他要来出家怎么就给他出家了呢？这佛就说了，这个人呢长久劫以来没有出离心，那么现在呢虽然是醉酒，然后呢给他落发了出家了，他这个就是贪着心闷醉，稍微有休息，那么现在给他这样做呢，他种了一个善根，这未来的时候呢，那么将来又会进一步善根成熟了，就可以在于三宝当中生信心，乃至于出家修道证的阿罗汉果，证的圣果，那么就是给他种因缘，那么还比如说跟一个长者所带领的500弟子一样的，最先他们见到佛像好升起欢喜，那就供养了，佛就会说法了，就传五戒十善，说整天善果，那么这些听了欢喜之后啊，就时时间呢，这个断恶修善，熏积人天善法。那么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，佛又为他们说法，说此世间呢，这个有盛呢，这个必衰，有来必去的生灭无常败坏，让他们升起出离心，然后又进一步，这个再讲，如实的正观，最后就这些人呢就发道义了，这个成，这个圣道的法眼经证初果，乃至于二果，那么就是尽此因缘成熟，不能够说一来就先给他说要出离啊等等，那可能这些就退心了，不敢来了，佛是如实观察，众生的因缘，就是依时而不过其时，就时时都是依时，那么当下的这个因缘是如何的，佛就依这个因缘来启发，那么又到了某一个因缘的时候，佛又进一步的这个启发，是这样的来利益众生的，这个就是不忘法业，所以佛的所作呢，一切时都不虚旷，都不虚狂，就是不妄念，就好像这个做饭炒菜，这个开始要怎么样，中间要怎么样，最后要怎么样，就不会说烧在那里都忘了关火了，最后锅都烧的这个底都烧通了，不会这样的，就是说会如实如实的依众生因缘而做引导，而做教化，所以这个是不妄念功德，就是这一项。既曰昼夜六时光，一切众生界大悲具足故，利益我顶礼，那么这个是敬礼佛的大悲功德，悲能拔苦，慈能与乐， 这个慈心跟悲心的差别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慈心就是我要众生能够得吉祥，得这个安乐，这个资具呢不匮乏，这个衣食住行呢种种呢具足，生活幸福快乐，那么这个就是慈心。悲心的话就见众生之苦，这个为饥渴啦，为病苦啦，为这个眷属因缘种种之苦啊，为这个烦恼所缠绕啊，那么都是痛苦的事情。这个菩萨见之啊，佛见之啊，这个起利益想，起拔济想，就好像这个人跳到火坑，赶快把他从火坑里面拔出来，他就不会再继续被这个火呢所这个烧烁，在这个当中惨痛。那么从因地当中呢，菩萨发心就是要起大悲愿，是我们学佛了讲修行呢，要了解这些经典论点当中所说，然后再反思观察自己有没有。我们现在讲说修行呢，不要说菩萨精神，你就连声闻的真正发心都不见得生起来了，因为你还不懂。所以只否在一个表面上，没有深入了解。所以我们敬佛的时候，要依这里所说的种种功德，依礼依敬，如实而观，这才会有真实的受用，才真正起力量。那么这个佛发心，菩萨发心呢，到佛圆满呢，那是起同体大悲，视一切众生呢犹如自身，自身呢得了圆满，清净了，那么一切众生呢都是色化要圆满清净，不少一分，不少一个，所以佛的这个大悲啊，昼夜六时观，昼夜六时观呢就是全天24小时了。那过去印度的这个时间分法呢，昼三时，夜三时，昼夜六时。你像那个吉祥颂就是昼吉祥夜吉祥嘛，昼夜六时恒吉祥，那就是没有不吉祥的时候。那么佛在度化众生呢，这没有不观察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医生，过去的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一样的，这人一叫他半夜得病疾病，半夜就起来，所以医生也是很辛苦的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叫你的，这人命大于天吧，一般都是生命是很重要的吧。那么佛在度化众生呢，也是恒时观察，恒时观察，一切众生界，不舍一切有情嘛，就是一切众生界，不是说娑婆世界我救，中国的我救，英国的不救，哪个地方的不救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一切空间一切时间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这个美丑愚智，大悲具足，故利益我顶礼，就是具足这样的大悲者来利益众生，这个我虔诚的敬礼，以虔诚心来礼敬，那么这个就是寄送的大概意思。是曰，此即礼如来大悲圣功德，那么就是这个寄送呢，就是礼敬佛品嘛，礼敬佛的什么大悲功德。大悲有什么功德？这我们世俗之啊也有悲啊，在四无量心当中啊所修啊，就是悲无量心，不是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、舍无量心。再讲这个度摄四无量的时候，就前面讲这个无量品的时候，就说到了这个相应的差别。那么这个人间的 世间道修这个悲无量呢，初禅以三，然后缘欲界有苦有情，让这些友情呢不遭受生活之具种种危害，这个世间欲界现象的苦。初禅以三要不要你这样拔戒？不用了。那么三观以上呢又更广一点，就是说乃至于出离的苦，那么主要也是什么，这个观修悲无量的时候啊，观修断欲界世间呢相对世界里面这些苦，就像有的人疾病缠身，久治不愈，或者是严重的病情来了，这个辗转反侧了，度日如年，分分钟都是难熬难过的，多么的这个痛苦啊，那么这个看着这个实际情形呢，这个菩萨不是这个声闻呢，就也是意愿利益这个友情，能够从这样的病苦里面出来，得到健康的身体，那么佛的菩萨的这个悲无量呢是缘无穷无尽的一切生命，而且不以人天生缘为范围为发心，要利益救度一切众生呢圆满成就佛国，这个终极目的，乃至于所知这个习气的障碍之苦，也消除，所以这种是大悲的这个殊胜，那么在这里有相应的大悲于色化众生的度化众生的实际心行呢，智慧观察来讲呢，那就是如来以大悲故，昼夜六时观察众生谁退谁进，未起善根令其得起，已起善根令其增进，那么这个就是具体的四项佛的大悲心的表现，那就是这个恒时观察一切世界的友情呢，哪个退了，哪个进了，那么这个退的呢，那么这个就鼓励啊赞叹呢、或者是呵斥，就是愚痴之人呢，就像有一个比丘一样的，总是这个贪着睡眠呢，就佛就呵斥了，半颗螺丝泪呀、一睡一千年，就是总睡，那么就是将这个好的人生呢辜负了，耽误了，将自己的时日了虚度浪费了，那么佛就呵斥他了，半颗螺丝泪也一生一千年呢，早点醒了，要觉醒啊，要觉悟啊，不知道光阴呢，天天天天在减少，还不抓紧时间呢，那么这个就是佛呢心心念念，这是要众生能够出苦，不沉沦在生死苦里面，所以观有其退啊，就是呵斥教诲，那么有的呢就是赞叹，就是通过鼓励，因为有的人心心怯懦啊，那么他现在这个呢境界了障碍他退步了，你要鼓励他，所以这个就赞叹鼓励，进就是进步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时候他发起精进呢，所以有的地方就是佛赞叹，某比丘思维法义，这个通达明了，赞叹，鼓励他更加进步，就是进步的就是更加增善，这个退步的呢就策发其心，那么未起善根呢令得起， 就威胁三根令的企业，就有的是没三根的，佛乃至于这个去托钵了，给他供养一个饭，供养一点这个粟米，等等之类的，然后就种了福田，结了三宝的缘，未来世能够值遇三宝，所以佛的殊胜呢，以具善根的令这个人呢成熟圣道，以有这个度化的因缘能够得度，唯有度化的因缘呢，佛能够让有情升起得度的因缘，那么就是佛的种种殊胜，就未令起善根呢，这令得起，那么就是包括婆罗门啊、外道啊、这个尼前外道啊等等这些，当时候就有96种外道嘛，这个形容就是很多很多。60外道呢是主要的六个派系，那么我们今天学佛法的人、弘扬佛法的人，不要说你去度化外道，来学佛的人，你能给他道以正见，加以这个呢引导，树立正见正行呢，那都已经是很好了，尽了一点呢分内之事，更不要说能够善为抉择了，智慧具足啊，辩才无碍呀、能够与种种世间学问流派相为剖析，推邪显正，消除种种世间的邪见，不让这些邪见流行，那要大丈夫，大勇猛，那样的这个人呢才做得到的，有菩萨的这个大悲愿，不然众生呢往往都是在种种的邪见当中，自我常缚，障碍他人，都过得呢无可安乐，那么这就是邪见所成的了，那么这里是佛的这个大悲，以起善根呢令起增进，就有善根的令增进，虽日六时，一切时，这个恒卷法轮由具足大悲故，此即大悲业。那么虽然是这个六十啊，其实就是一切时恒卷，那么只是以这个六十我说，就我们讲，一年，有几天去做呢？就是春夏秋冬都去做的。那这意思就是说，一年都这样做的，一天有多少时间去做的？就是昼夜六时都去做的。那就意思就是，这一天呢都没有休息，没有间隔，所以是一切时恒转法轮。就是关键众生因缘成熟，关键众生呢因缘还没有成熟，关键众生呢这个有推堕，关键众生有这个进步，那么都应机的予以教化，予以调教，那么这个就是大悲业，就是佛大悲心所起的业用，相应的种种作用呢，这个就是大悲的功德，于一切众生常起利益，此是大悲之心。这个同体大悲呀，它是任运而起的，没有间隔，常时相续，所以佛呢是三类分身呢，这个来度化有情，这个 比如说佛的化身，不管是在此世界是彼世界，因性合身得度佛的性合身，那么这个报身呢，那是智慧福德圆满所具啊，那是由法身大师才见的。法身呢，就是佛的如实智、真实智、圆满智慧所成就的清净功德，那么这个是三身。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呢，是如来的十八不共法。那么这个十八不共法呢，其实跟前面呢，都是有相应的这个关系，就是包括这个三不护，这个三念住，这个相应的断习功德具足，这个威仪，这些都有相关系的。那么进一步再说呢，就是讲这个十八不共功德。即曰：由行即由德，由智即由业，于一切二乘最上我顶礼。这于一切二乘呢，最上我顶礼，就是于声闻缘觉当中，这个呢再往上走，再没有高过这个了，那就是大乘道、菩萨道的圆满，证的无上菩提，最上我顶礼，就是没有过于此的，这个是如来不共的功德。如来不共的功德呢，有十八种，由行即由德，由智即由业，那就是有四项。一下呢是行上来讲的，一下呢是德上来讲的，一下呢是智相来讲的，一下来讲的是业上来讲的。那么这个相应的行善来讲呢，就是身行无失，口行无失，念行无失，那么这个念行以上就是属于心行嘛，这个心里面没有异想，没有不定心，这个没有这个不知啊，一舍，那么这个都是相应的这个嘞行。那么这个德的话呢，是哪些呢？这个德呢，就是获得的意思，成就的意思，能够有这个种种的显现，具足这样种种的状态，这个就称为德。特别是在什么呢，像聚舍论呢，有些论里面呢讲这个德的时候讲了很多，就是讨论我们现象界这个事情呢，它的这个显现，相应的趋势和影响，它给未来的一个显现，还是说过去的一个显现，还是说现在的一个显现，那当然这个很复杂的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指佛功德成就当中相应的具足显现的成就的部分，那什么部分呢？欲无减，就是这个愿呢，不会有退减的，这个到佛的时候，精进无减，念无减，就是起的这个念力啊，正念力啊，这我们一般。这个观修啊，特别是比如说坐禅，就了解的更明显了。要念所缘境，念着念着就走掉了，念着念着就走掉了。这个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布施，结果呢，真正要去布施的时候是舍不得布施了，这个念就退了。那么初念的时候啊，很大的心，很强的心，我要布施怎么样？那念就有减了，这佛功的念无减。慧无减，智慧无减，解脱无减，就不像这个 不地这个不动阿拉罕以下的这个有退阿拉罕，还有他有习性的，那么这个解脱呢有见，解脱之见无见，这个是佛的种种成就表现，那么这个，由相应的自所色呢，就是三种，就是三种，就是这个知过去、知未来、知现在，无爱无着，那么这个业善，作业善来讲呢，就是佛的身口意业都是随智慧行的，就是由这个四相来说佛的十八部供法的殊胜功德，来敬礼佛的不供法十八部供法的殊胜成就，那么心就说了这些。